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向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拜个早年吧。下个礼拜呢，就要过农历新年，所以祝福大家新年蒙恩，很感恩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今天就是这一天啊，我知道很多的听众都希望能够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互动。那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把握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广东商姊妹的电话在线上。喂，商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第一次打热线电话吗？
哎，对。
好，坐在我旁边的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给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上次梅你好。
那上次梅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呢，我想咨询一下在基督徒的角度怎么看待强迫症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啊？
是因为我周围有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帮他，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圣经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疾病。
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强迫症是吗？
对对对。
是你自己有呢，还是你的朋友他们有？
我的朋友。
好，那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廖医生了。
上姊妹很高兴你这样关心身边的弟兄姊妹啊朋友。我想问一下上姊妹，你看到你的朋友的情况的症状，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啊，你看到他们有什么表现呢？让我们看清楚强迫症是不是你看见哪一种哈？
是这样的，就是呢，他去看过医生，然后确诊说是强迫症，就是他会无缘无故的去相信一些东西是脏的，
觉得脏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可能比如说看见垃圾桶，然后看到地上别人随便丢的卫生纸，然后甚至呢，我听他跟我讲说是有时候呢，他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呢，比如说在比较迷糊的那种状态下，不是太清醒，有点想要睡着的时候，就是脑子里面想过一个什么事情，也会觉得哦，刚才他想过的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他是不是碰过了，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产生这种想法之后，他的理智呢是说他知道这些是假的，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相信这些是假的。
好。首先讲强迫症主要是两方面，患者通常可能有一些重重复复的思想思想里面有一些想法是想来想去啊，重重复复啊，好像没办法控制，没办法停止的一些想法啊。另外就是行为方面的重复，重重复复的去清洁啊、洗澡啊、放置一些物件啊，好像看见有一些地方很重重复复都没办法可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好像还是很脏啊，关灯关的不好啊，关门啊，关窗啊，都没有关的好，这个都 对很多人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因为很多患者都是长时间有这些不正常重重复复的思想跟行为，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蛮大的。你可以想象，就是浪费很多的时间啊，浪费很多的思想啊，要做事情但是没办法可以专心，因为很多时候都被这些重复的思想影响，也浪费很多时间在重复的行为。所以对一个人不单单是他的工作学业，甚至他的生命啊，他的生活的一些关注都是很大的影响。你可以想象，对所有人包括基督徒都对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包括我们怎么样跟身边的人相处，家庭生活，甚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跟其他的情绪病好像忧郁症焦虑症都是一样，会影响我们的信心，会影响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这些病不单是强迫症，就算是忧郁症焦虑症都肯定有一个生理的基础，生理的方面的影响，不单单是我们心理的问题这么简单。有很多人都是可能是遗传，脑部的发育可能是长期的压力导致我们脑部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分泌啊，脑细胞有一些破坏，有一些影响。在强迫症我们是脑部有一些地方是受到破坏受到影响，如果是按照我们去检查脑部有一些结构是比较缩小啊，萎缩啊，所以这个都是有一定的生理的因素。所以我们如果是去去看这个病，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白接纳只是患者他们是没办法完全自己可以控制他们的思想行为。
是的，
我们作为身边的朋友家人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接纳他们有这方面的软弱，他们没办法自己可以控制的好。
是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还是有某一个程度的控制能力，我们还是虽然有这个病，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很努力，也可以用人的个人的能力可以控制我们想在思想方面可以控制一点，行为可能不要重复这么多这么长时间放任自己去重复这些行为。这个所以导致患者很多时候都有一个负面的感觉，有一个自责内疚的感觉，就是我没办法控制自己。
是，
所以我们如果是作为医生，作为身边的朋友，一定要接纳这些患者。第二就是找到最理想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这些患者，主要是两种的治疗。第一就是心理行为治疗，第二就是药物治疗。
是
很多国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药物有一些抗忧郁药主要是改善脑部一些血清素分泌的药都是很有效的。如果能够加上有效的行为治疗，患者很多时候都会改善也有一部分的患者可以完全的康复。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引导这些患者可以接受最好的治疗。
是的，是的，
主要行为的治疗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慢慢改变自己去克服这些重复的思想行为，就是最大的原则。
所以廖医生给的这个指引是很清楚的。首先呢，我们看这样的朋友的时候要接纳他们，因为他们也不能够自我控制。第二呢，就是找到最理想的治疗的方法，比如说看医生，再就是呢行为上面的治疗，是吗？
对，第三，如果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倚靠神，就是我们不是单单看 自己的思想，我们所担心所忧郁的事情，但是更加重要就是要达到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态，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关注的不单单是眼前的是不是很清洁啊，是不是很齐整啊，放的东西是不是放得很好啊，是不是我们的想法重重复复啊，这些都是很影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谢意念放在主的说话里面，尽量用主的教导，主给我们的保守，给我们的说话，去克服这些焦虑，这些重重复复不正常的思想，这个也是很需要我们尝试的。
对对，三个方法都非常的好宝贵。双姊妹，你听清楚了吗？
我听明白了。
明白了哈，也就是说你周围有基督徒是患有强迫症的，他有没有看医生啊？
他有去看过医生，吃过一段时间的药，就是觉得药物呢还是有作用的，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对这个药物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了。
所以他就不吃了吗？
对，所以他就不吃了，因为我跟他聊过，他说他觉得好像是要，大概就意思是要凭信心看上帝怎么样来医治了。就是这个药再吃和不吃对他的症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影响，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改善。
那廖医生他的朋友现在是这样的情况，那你要给他什么建议呢？
这个病强迫症是比较长期的病，很多人都影响很多年，他们才开始主动去找帮助，找医生，找心理治疗。所以这个病很多时候是要有内心，有身边的人，我们作为家人弟兄姊妹要一步一步鼓励他们去一步一步改善他们的情况。
是
好像一个成立的行为，如果抽烟抽的很多，都是一步一步
慢慢戒掉的。对
对，好像洗手，有一些病人
洗手
十一两个小时，一天三四个小时都有。
你是说洗手的时候就洗一个小时啊？
对，很多人可能开启的时候是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一个小时、
就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对啊，所以有一些病人他们的情况，如果不面对、不克服、不尝试去控制，他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对对，所以双姊妹啊，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是这样的话，一定鼓励他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像廖医生所讲的，是需要点时间，是需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帮助自己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改善，而不是只看神怎么带领，也不是只拼祷告，这个要平衡的。那刚才廖医生讲的三点里面，第三方面是依靠神、仰望神，但是呢千万不要说是因为觉得没有效果就不吃药了，然后呢只靠祷告，好吗？
好，
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使用你哈。非常谢谢你这么关心你的朋友，这是来自广东双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14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来自山东郭姊妹的电话。喂，郭姊妹你好吗？
你好，主持母
啊，你好啊，郭姊妹，今天
廖医生你好，
郭姊妹你好，
是郭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我是为我这个精神，我17岁那年患精神分裂症以后，因为虽然现在很多年了，因为中间除了住院以外，我不是坚持的吃药，医生呢也不是，我也不是在一个地方看，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有中药啊，做手术啊，都用过。就是我常常是出院以后，我就不再出院以后不久我就不再吃药了。从去年从呃 从10年前的时候就是开始出现幻听。
哦。
嗯，没有人，我听到也有很大的声音，是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
是。
嗯，常常听到有那样的声音，现在呢，在近几年还有那种的黑影，就现在跟讲话的时候也是像电影幕似的，好黑好黑的那种黑影，常常都是这样好几年了。我就想，是不是我不吃药的是不吃药的方面呢？
嗯，所造成的这个后果，对不对？
啊，
我想问一下，你说17岁患精神分裂症，你现在多大年纪啊？
38岁。
好，38岁。所以10年前开始就出现幻听，而最近呢又出现黑影子了，对不对？
啊，这黑影子也好几年了，昼夜都是这样，分秒都是这样，一直像黑布似的。
好的，好的。
嗯，我想问各姐妹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啊？平常啊工作啊，在家里面啊工作啊。平常的事情你做的应付的好不好啊？
嗯，因为我信主之前患病，19岁信主以后呢，其实我的工作劳动能力，我当时自己不觉得，嗯，其实我的工作劳动能力差一些，有的活干活就好像人看着不能干，我不觉得。我不能干啊，我是我没怎么干过活，但是如果在工厂里面，嗯，我比别人速度慢的很多，不只是有点欠缺，嗯，慢的时候慢的很多，厂子都不愿意收我这样的工人。嗯，生活方面有一年做电疗以后就正常的健忘，我父母提醒我说一遍再说一遍，我还是总是会忘。
嗯，
因为我自己呢和丈夫也是，长期的多半以上结婚13年都是分居，一个小孩跟着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能力管他，嗯，就是我住院的时候，在医院里面90多天，就真的很难受的。那很不好受的那一种，说也说不上来。是出院以后吃一个月，因为药很贵啊，如果一年的话得10000多块钱，我也花不起，而且医生要我个人去他也不给我看了，他都是家里陪同或娘家婆家里陪同去他给我看。嗯，就是从那以后六年了吧，我再也没吃过药。
哦，所以你不吃药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对不对？
啊，
嗯
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信仰的方面，我也稀里糊涂啊。现在选择是稀里糊涂，自己祷告神啊，好像不用吃药都能好，就是那一种的心理。
嗯嗯。
不配合医生。不自己减药啊，就不想吃了，就觉得医生看不好我的病啊什么的。我现在说医生没有信啊，就是信仰方面我也稀里糊涂。
好的，那我想让廖医生给你一个正确的指引吧。
嗯，各姊妹，我们来通常要选择怎么样帮助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治疗，主要是看一些症状，好像是幻听啊、幻觉。通常如果患者有这些经验，有幻觉、幻听，我们通常会建议用药物来控制消除这些症状、这些幻觉。第二就是幻觉之外，很多时候我们要看有没有情绪的问题，不稳定的情绪，好像忧郁啊、焦虑啊、恐惧啊这些感觉。第三就是脾气，有没有情绪很不稳定啊，很容易烦躁啊、发脾气啊，这些都是对生活、对家庭、对人际关系都会有一些影响。没办法，可以正常在社交生活里面生活。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时候有幻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集中力、记忆力，幻觉就不容易做好工作，家里面的事情有时候都做得不好，因为幻觉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我们的记忆。最后就是很重要，是幻觉有没有一些危险的行为，好像有自杀的念头啊，有暴力的行为。如果看这几方面，很多时候如果有情绪不稳定啊，有幻觉啊，有危险，我们都建议患者一定要接受药物的治疗，
是
不是中药，也不是电脑，是药物，正常分裂症的药物治疗。因为大部分的患者用一些有效的药物都可以将刚才我们讲的情况都可以控制减小，甚至完全控制。
是，
所以如果是药物的费用是一个考虑，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应付的话，这些症状如果控制得好，反而一个患者他的工作做得好啊，他生活更加好，更加能够面对他们的生活，这个也是一个很需要的考虑的健康，各方面的健康都是需要让这个病用药物控制稳定，才可以有将来有一个稳定的精神健康、身体健康。最后就是，如果长期都是有幻觉常常复发，我们以前都讲过，就是对脑部的脑细胞有一定的外影响，会影响将来的记忆力、将来退化的速度。
对，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考虑，如果有幻觉、情绪不稳定，都需要用药物来帮助患者去治疗。
是的，廖医生啊，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呢，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呢，就觉得不用靠药物了，只祷告神就医治，这样的想法对吗？
我们应该怎样看？就是我们身体很多地方都可能出现问题，无论是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甚至是身体，好像心脏病啊、血压高啊、糖尿病，我可以讲，就是很多的研究都是有好的信仰、基督徒生活比较有规律的人，所有的病的病情都相对好一点。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我们饮食好一点，喝酒啊、抽烟都控制得好，我们的心脏病啊、血压问题都会控制得好一点。
是，
所以相对基督徒，如果我们生活依靠神，生活有规律啊，减少我们不良的习惯，我们的病一定会相对好。
对，
但是不等于不等同我们完全不需要药物的治疗。
对对，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看医生的，因为圣经里面也说有病的人才去看医生。所以鼓励山东的郭姊妹，刚才廖医生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非常重要。所以呢，如果你患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周围的人能够多一点的关心这位姊妹，为她守望跟祷告，也求神能够供应她的需要，让她能够继续的接受药物，使她的病能够好起来。
哎，我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哎，空中辅导节目主持人不是常说要多看书多学习吗？
那看哪些书呢？
周师母精选了有关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啊。
真的？那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你可以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周师母会在辅导热线之前介绍书名、出版社，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呢。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两本书，一本是《优秀是训练出来的》，当你看完这本书，不是整本书全部看完了才写你的心得，而是看了一章，你在当中有一些领受的话，你就可以立刻把你的感受写 写下来，然后呢跟我们分享，我们愿意把空中辅导的一些宝贵的资源啊，比如说每周辅导教师的这本书也可以赠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哪一方面需要一些资料，我们会赠送给您的。好，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是精神健康热线，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赶快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南的邢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邢姊妹你好吗？
你好，嗯，
啊，邢弟兄是吗？
邢弟兄，嗯，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的同工呢，他可能太忙了，在后台太忙了，他写了个姊妹，不好意思哈。那邢弟兄、嗯、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就是我这个那个精神分裂症嘛，
嗯，
我有的，然后现在情绪呢，思想负担这些问题啊，来问一下那个廖医生。
嗯，是，今天是廖医生在这里，精神健康医生。那你可以讲一下你的这个精神疾病的问题吗？让廖医生帮你诊断一下。
就是以前发现的时候，就是有幻听嘛。
嗯。
幻听，我也反正也跟着那个感觉嘛，有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自己是动不了的。然后我爸在我脚底上画。用什么画线什么，就是才有感觉的，然后请了那个120才把我接到医院的。
哦，
就是这样。
你当时是几岁呀、啊？
当时那时有23岁左右，23岁。
哦，大学毕业了没有？
没有，我上到高中，没有大学。
好，所以当时你说有幻听，然后没有感觉，对不对？
嗯，
好，请问现在你多大呢？
现在31岁。
好的，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了。
嗯，邢弟兄，我先问你，你的情绪有什么忧郁的症状啊？有没有睡眠啊、胃口啊、情绪低落、很悲观啊、很负面这些症状吗？
有啊，一开始是比较少吃饭，嗯。就一开始还有那些情绪比较低落，
嗯嗯，
你就是现在就是情绪一开始低落，到过了几年就低落到低谷嘛，然后现在慢，去年还是前年很低谷的，现在慢慢好了起来了，就是今年才好起来，
嗯
嗯。平常有没有动力啊？有没有兴趣外出啊？参加活动啊？见朋友等等啊？
嗯，就是从平常就是很少嘛，以前就是很少，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开始才慢慢变好的。嗯
嗯，有没有常？怎么样情绪低落？有没有一些想法很负面啊？觉得没有希望啊，自责没有用啊，内疚啊，这些情况？
有很多，这个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的时候是很多次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上班嘛，很多时间就没有做好，就做不好，这种感觉，做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就这种。
嗯，你的睡眠怎么样啊？睡得好吗？
睡眠现在，很好。
嗯，
现在睡眠很好。
嗯，
就是嗯。
邢弟兄，我想问你，现在是不是有药物治疗你的精神分裂症呢？
有，现在在吃药嘛，吃着药呢。
嗯，好，我想跟邢弟兄介绍，就是有很多情况可能在精神分裂症的环节，得到病情控制之后，都会出现一些好像忧郁的症状，主要是有几个可能。第一，就是有一些患者的精神分裂症是附带有忧郁症的，就是有患者情绪不稳定不正常，也有忧郁的情绪。
嗯
啊，第二就是有一些患者，他们一个服法之后，有很多患者 治疗之后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几个月情绪特别的低落，之后就好一点。第三种就是可能是因为跟其他人一样，因为我们面对压力啊、生活啊、很多困难啊，我们跟没有精神分裂症的朋友一样，都会出现忧郁症，就是本身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同时有忧郁症，这个也是蛮常见的。
是，
因为我们讲忧郁症是在人口里面差不多有5%到10%，所以很多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或是其他好像强迫症的患者都同时有忧郁症。医治的方法都跟其他没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是差不多，都是主要是能够有一些心理治疗啊、心理咨询啊，可能有一些人服用一些抗忧郁药都能够控制得好。但是如果行低送的忧郁的情况不是太严重，我建议就首先找办法可以做几方面去帮助自己。第一就是有规律的运动，通常我们如果每个礼拜有2到3次带氧的运动，通常都会带动我们脑部有一些好的分泌，可以帮助我们精神一点，动力好一点，情绪会好一点，
是
会快乐一点。第二就是一定要保持有好的社交生活，跟我们家人朋友啊、弟兄姊妹多一点活动，参加多一点社交的活动，让透过其他人带给我们有乐趣，有支持，有资源。第三就是尽量自己找一些健康的娱乐兴趣活动不断做一些事情，让自己能够有满足感，有快乐的感觉。这几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情绪可以改善一点，特别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很多时候没有动力啊，没有朋友啊，不外出啊，就比较容易情绪低落。第四就是很重要，就是以前多点读圣经，让神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让神的话语给我们有正面有盼望的信息，我们就能够更加正面，更加有希望了。
是非常宝贵的建议。邢弟兄，你有什么要
问
问
题吗？
可以的，请问。
不好意思，就是我的思想负担能不能减轻一些？我就是好像思想负担比较大一些，就是容易想工作的时候想到太多的，就是比如说想到这个事情，家里盖房子，比如说还有这个婚姻的事情啊，想到如果你想这些事情，就比如说比较容易分心呢，做不了那工作做不好嘛。我这样。
好，我觉得这个呢，弟兄啊，我觉得今天晚上呢，因为时间有限，可不可以明天早上礼拜三早上再跟你讨论这一方面？因为这个也是刚才廖医生所提到的，就是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生活的一个力量，更能够从圣经里面来正确的认识自己跟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的建议你都听到了哈，可以多做一点带氧的运动啦，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多找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做好吗？
行。
好，鼓励你明天早上9:30打电话来，我们继续的愿意陪伴你。这是来自河南邢弟兄的电话。
大山小山可挪移，上主慈爱永不离，
一生一世主殿中，恩惠慈爱永相随。
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年到了，祝福你春节蒙大恩，
空中辅导陪伴你，
建立幸福家庭，重塑丰盛人生。
真正的平安喜乐是来自于神，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亲近神，从神那里得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福建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好吗？ 啊，你好，你好。
是，今天啊，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福建的陈姊妹，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就是我的儿子，关于他现在的情况，我想说一下。
好，你可以咨询一下廖医生，你说说你儿子的情况吧。
OK， 廖医生你好。
你好，陈姊妹。
啊，你好，感谢上帝。这次是现在，你现在家里是脾气比较暴躁。
你说儿子的脾气，儿子的脾气暴躁吗？
当然了。
好，
以前没有这样。
好，然后呢？
还有呢？就是话又一直重复，比如说今天我们到别的家里做客，他就问我，今天是不是睡在家里，我说是，他就问，一直问一直问，话一直重复。但还有呢，就是如果到别人家里面做客，他就坐立不安，如果有这样子，如果有游戏或者电脑给他看，或者有动画片给他，他会坐着，如果没有，他就走来走去，一直坐不安这样子，而且不合群。比如到我弟弟家里，他们都有孩子，但是他们都不让他进去，会进去捣乱这样。就是没办法。在学校今年刚刚上学吧，然后呢，经常去打孩子，去打孩子，打同学这样子。
你是说他在学校里面会打孩子吗？
当然了，他说会讨厌学生这样子。有的同学吧，他就是不愿意听到不好的话，有的说你是坏女生啊，你不乖，一说他就开始生气，他说我不好，他就开始打这个人了。就这样子。还有记忆力也没那么以前好。
还有什么听不清楚？还有什么东西没以前那么好？
就是记忆力吧，衰退。
记忆力
的那么两个都有啊，记忆力没有以前好的，记忆力衰退的。但还有会做小孩子的动作，就是因为他今年11周岁了，会做。好像年龄跟他不相符那样，大概也没有会做5、6岁这样子。他说他很可爱这样，这边这样，自己说。还有他就是很多话的，洗澡也说话，自己在这边要唱歌也说，当然上厕所也是这样子，会这样会话很多嘛，不像以前那样话很多。还有比如还有他说如果吃这个东西。他说妈妈我要吃，我说等一下，他就不行，就开始闹，就开始哭了。就随着他。
我想问一下，你的孩子现在是11岁对不对？
对对对。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在那年是2017年的那时候是6月份嘛，他肚子痛嘛，那时候才8岁还没足，他是10月份出生嘛。然后突然肚子痛嘛，我是在南非出生的这孩子，然后也到皮医看了，他说你心脏左边有那个吧，做了 CT 吧，他说你的孩子心脏左边有那个血块，然后呢又住了10几天，他说血块没有了，然后呢这心脏医生南非那边当地嘛最好的医生又开了药，开了2个月，然后吃了，最后没办法控制这个孩子，一直说妈妈，一直身体很虚弱，那时候我10月份嘛。2017年10月份，我就带他回来看，然后到了福州协和医院，他就看到他说你的心脏晚期，他说唯一的办法只能换心脏。
他要给他换什么换？
换心脏，他做了心脏移植了。然后呢，他这个心脏移植在广州中山那边人民医院做的。
所以他的心脏，他已经换了心脏，对不对？
换了。他是患大连的心脏，32岁。那时候因为你只有晚期的话，没有适合的心脏，本来是孩子最好，但是没有小孩子的心脏。那时候这个年轻人是车祸吧，32岁，他血清跟女生可以搭配，然后我们就下去换了，这样患大连心脏。
好好好，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我就是说孩子现在就是。已经很闹，在家里这样闹来闹去，好像心里不安定这样子。我觉得他这样子，
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就是人不没安，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我觉得，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他是不是有精神这一方面的问题吗？
我就是说，他这样子，关于他这样子，而且爱动啊，都坐不住，动来动去这样子。不好动，
好，
嗯，陈姐妹，我想问他在学校的成绩怎么样啊？读书的表现？
成绩他因为在南非以前是读英文二年级吧，那今年刚刚读的四个月吧，然后呢成绩刚刚考的是考19分，后来他也有50几了，40多了这样子。
你是说他第一次考试考19分啊？
语文，然后呢也有30多这样子。
所以越来越进步，对不对？
哎，然后最后因为他每次都要去考，要考了7、8次的，就因为我在旁边我不是陪读啊，他有的字因为中文没念过啊，然后有的字不会，那一次你考试的时候我在旁边，他问我妈妈这个字怎么，我又教他。后来这次最后一次我考了80多好像，
嗯，
语文嘛，
嗯，
我考了80多。
他睡眠怎么样啊？睡得好吗？
啊，睡眠感觉他晚上这样子，如果白天有睡这样子，但晚上就是比较迟，又到10点、11点、12点睡觉，但又到早上7、8点起来，这样子睡眠可以。
嗯，好啊，他平常读书啊、做功课，能够啊凭证呢，可以按坐去看书嘛？
还不会，如果做作业，像几个月读书啊，有作业老师分配，都是我坐在旁边教他做，要他坐在我坐，他也坐。我如果早点，他就跑掉了。
以前呢，5、6岁啊，7、8岁，
以前在南非他读书很乖，很乖，他自己作业都完成的，以前很乖、
哦。以前可以自己完成，嗯
嗯。
以前是读英文啊，在南非出生啊，他读2年级了，那时候生病了没读啊，2年级读完了。
嗯。刚才讲就是他很容易发脾气，但是如果他没有问题的时候，他的情绪怎么样啊？开不开心啊？
他如果没有的时候就是很安定，但如果这件事情不顺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脾气，他开始生气，我会骂我，那我有时候我也不好，我会生气的时候我就去打他骂他，他说妈妈你都不爱我，老是打他骂他。但如果今天我说我要带你去公园海边玩，他就会，我说你要做对，他就很认真，就很开心，这样子会在这边做，有这样子他才会做，不然他都不愿意。
嗯、他平常其他方面，比方说运动怎么样啊？他做得好吗？
运动在学校里，因为他身体不好啦、啊，有做木工星期二星期日有做体操啊，然后呢到下面的时候，别人做他也不会做，有的去打同学，然后老师也不让他做，他不会做吧、啊。因为都没做过，
你是说
都没做
体操他不会做？
因为刚刚进入这个学校吧，因为我说你如果不会也可以站在后面。
现在老师，
然后呢
现在我想讲的是、廖医生问的是他有没有喜欢的运动，比如说踢球啊，或者是跑步啊，或者是跟其他孩子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爱好？
运动没有。
嗯
嗯，只有我也买了一个自行车，因为刚刚出院没多久，有去骑自行车，就骑一下。
嗯，
喜欢你啊。
他平常有什么兴趣活动啊？有什么喜欢做的？有什么东西他喜欢有兴趣啊？喜欢玩啊？
没有，他在家里就是喜欢玩游戏。玩。如果我给你他平板电脑，他就爱玩游戏，还有玩玩具，最喜欢这两个。我知道他最喜欢这两个。
嗯嗯，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呢、啊？在手机啊、电脑？
对呀、啊，我如果平板给他玩，他如果玩游戏都会呀、啊，都会玩了很久、哦，玩了几个钟头都会坐得住。最安定就是这个了。
嗯嗯
嗯。
嗯，好。我不肯定儿子的情况是不是一定是怎样，但是我刚才听陈姊妹你形容儿子这两三年他的情绪都很不稳定啊，很多发脾气啊，坐立不安啊，记忆力不好啊，可能有一些转变呢、身体的情况等等。我们很多时候10多岁的孩子啊，读书的孩子都有，如果是压力很大，没办法可以处理我他们的感受啊，他们的压力啊，情绪很容易都会 导致脾气的问题，很多小孩子都没办法跟其他的同学啊、朋友啊、家庭家里的人有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很容易发脾气啊，很固执啊，很自我中心啊，不愿意听大人的建议啊、制止，都是只有沉迷，可能是一些活动，有一些就是现代人很多是玩手机啊、电脑啊，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没办法跟外面的人沟通，常常发脾气，家人要求他做一些很小的事情，他们都变得很没耐心啊，没办法去做得到啊，自己也很闭关啊，好像生活没有兴趣，这个都是很需要我们找一些人跟他们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表达多一点，听他们的感受，带他们外出做一些活动，劝他们多外出尝试一些其他的活动，如果是有兴趣做运动，就鼓励他们到外面玩，跟其他的小朋友多一些交流，万万让他们可以将心里面的压力，很多的不开心的感受可以万万减小，一步一步让他们有一个快乐正常的成长的机会，无论在家里在学校都要一步一步让他们弯弯好过来。
是的，是的，陈姊妹，鼓励你不要常常把平板电脑给孩子。我知道可能你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也很无奈，但是你这样的把这个平板电脑给他的时候呢，其实对他的成长跟他的情绪的影响是更大。如果你不懂得立定界限的话，更严重。那我把这个电话转到后面，让那个我们后台的同工也鼓励这位福建的陈姊妹能够看看我们空中辅导介绍的那本书，让姊妹在教育孩子方面能够有一些帮助哈。这是来自福建陈姊妹的电话。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云南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张姊妹你好。
是，张姊妹你说。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个儿子嘛，今年马上15岁。
是。
就是前几天他爸爸允许我看孩子，然后孩子跟我待了一会儿，就是他生病嘛，他生病，然后我就去看他，我去看他呢，我就跟他讲起以前的事情。我说儿子，你还记得有一次你玩手机的时候妈妈生气，然后妈妈把手机摔了，你记得吗？他说记得。我说是妈妈精神上有问题，现在妈妈感觉就是那就是因为以前我有过那个精神的问题嘛。然后我就跟他这样说，他说妈妈我有。他说我可能就是上3年级的时候，他肯定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做不出作业出来，然后他会拿书打头啊，还有老师一说他就会生气啊，就会发火啊这样。然后就是后来师母我跟你说过，他说他想死，想从楼上跳下来，他觉得他活着没意思。然后就是他就说妈妈我可能也是抑郁症了，所以今天我就是想问一下廖医生，我这孩子现在就说他已经马上初三，他已经是初三了，下个学期就要考高中，但是他只考了200多分。在这里呢我就是非常的担心他的学习会不会是抑郁症的这种情况。
好，张姐妹，我们现在来看很多小朋友，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学习的压力、考试的压力、家里面的压力，可能都会出现情绪问题， 最常见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开始出现好像成年人的忧郁症，这个也是常见的。在很多国家练中学的小朋友都开始有不小有就是情绪问题，忧郁症，有自杀的行为，有自残的行为，常常好像感觉很负面啊，很闭关啊，好像做人没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希望啊，很多时候遇到问题他们就想到我不想再这样痛苦下去啊，我想去自杀，其实都是一些警号，都代表很有机会他已经患上忧郁症。所以如果张姐妹你看到儿子已经有这些情绪的问题，我鼓励找一些有经验的人甚至是专业的人帮助他们看清楚他们是不是已经患上忧郁症。就算他的情况还没有忧郁症怎么严重，也很需要观察，要帮助他们，因为已经这个年纪有自杀的念头，这个一定代表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很高。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第一就是多了解，尽量用时间慢慢去接纳他们，让他们将他们的想法啊，他们的困难呢，慢慢讲出来。首先我们成年人都千万不要很快就用一些批评他们的态度，否则他们就不想希望讲，不敢讲。
对，
他们可能找同学啊朋友讲，都不跟父母亲啊大人去讲，这个就很歪了。因为如果我们都没办法了解他们，我们就很难帮助他们。有一些小孩子他们的情况如果真是很严重啊，睡得不好，胃口不好，完全没有精神，没有动力去想学啊学习，这个都需要早一点找医生看，因为有一些人都需要服用抗忧郁药。但是很多小朋友更加重要，就是刚才讲要给他们辅导心理辅导心理自顺的机会，
是
一步一步让他们的情绪可以改善，可以帮助他们不要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个年纪都是已经有自杀的机会，有自杀的危机，这个我们首先安全是最重要的。
医生就是最近我了解的情况，就是现在孩子已经沉迷到那个游戏里面就说这几天我叫他出来走一走散一散心，他都不愿意，他非常的生气。开始就是前几天我带他出来玩的时候，他说那天他很开心，然后他就哭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爸爸的教育方法可能就是有点偏差。他的爸爸呢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信耶稣嘛，信耶稣他非常的反对我信耶稣，所以他不允许孩子跟我在一起交流。就是这两次呢都是孩子自动的说想找我，所以他爸爸也同意了，出来跟我待了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那我看他的情绪真的很不好，他就是跟我说好了说要锻炼身体，但是他第二天他就反悔了，他不愿意，就是他现在就是好像情深很难受，就是好像哎呦就是被什么捆绑了一样的，现在他就是有力无气的那一种，就是好像对生活已经没有兴趣了。反正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我说那孩子啊你马上要初中毕业了，那你有什么打算，我就问他考得怎么样。还有就是孩子现在还是很会撒谎。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要该怎么帮助他。然后呢他爸爸呢我跟他爸爸沟通，我说孩子可能就是有抑郁症这方面，他说我都不敢说是孩子有，我是说我有。但是他爸爸说你不是有抑郁症，你是太相信别人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信耶稣嘛是别人把我带偏了，我信耶稣就是陷偏了，所以他就不相信我。他爸爸非常的怀疑我反正就是一点都不信任我，是这样的。所以让孩子现在就是他非常的担心孩子和我 交流啊，沟通啊，怕我把福音传给孩子啊，就是关于这方面，他爸爸非常的反对。
嗯，
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要该怎么样的去帮助孩子，就马上啊、要高考了。
那我觉得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接近我们要结束的时间了，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哪怕他现在没有忧郁症，他也需要关心。因为你个人的婚姻的情况呢，的确也给孩子带来很多的困惑。这个可能廖医生不是很清楚，因为你跟你的丈夫已经离婚了，那
是的，
带给孩子的冲击也是特别的大。那你说以前丈夫都不让你看孩子，现在呢因为你关心孩子，孩子主动的要找你的时候，你的丈夫就允许，那我觉得这是一件要感恩的事情。那如果可以的话，除了见面之外呢，廖医生说可以多关心他，关心他的方法也很多，比如说打电话、或者是短信呐、视频呐，这些方法你都可以主动的关心他。那若是真的是你们的关系建立起来了，他愿意，因为一个这么大的孩子，15岁的孩子，他愿意，他敞开心门跟你讲他心底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所以我也是鼓励你用其他的方法多一点的跟他，就是鼓励他能够倾诉他内心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能够讲出来，本身就是可能对他有一些帮助吧。还有就是我觉得的确我们要继续的帮助你，看看你跟你的丈夫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这个孩子之间。所以婚姻有的时候的破裂也的确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困惑的。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是困惑，我说我不知道我要该怎样的和我前夫怎么的沟通，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反对我信耶稣嘛。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要该怎么跟他讲，他才明白。所以我想问
之前
我这方面要该怎么做？
姐妹啊，因为时间到了，之前我也跟你讲过，首先呢，你一定要尊重你的丈夫。好像你过去你曾经做了一件非常不应该的事情，就是没有得到丈夫的允许，你就把孩子自己带走了，而丈夫一直找孩子很恐惧。那这件事情呢，是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发生，不然的话，你们之间彼此就失去了信任。那第二。第二呢，就是你一定要为你的丈夫祷告，你要好好的明白信耶稣是什么，不要给丈夫一个误导，就是说信错了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生活行为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见证就会影响不信主的人，觉得我们是走错了路。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信仰方面一步一步的成长。那鼓励你好好的听节目，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你跟丈夫的关系还有这个孩子的成长祷告。那更鼓励你能够找人关心一下你的孩子，不单单是你啊，教会的团契的这么大的孩子，如果有人去教会的话，也让这些孩子们跟他能够有一个互动，有一个平台渠道，让他能够发泄，或者是
问题是现在孩子已经孤立起来了。
不要紧，姐妹呀，姐妹呀，姐妹呀，我觉得一步一步来。那时间到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好吗？这是来自云南张姊妹的电话今天呢，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接听了五位组内家人的这个热线电话。那苏琪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的需要一一的守望跟带到。再次的谢谢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